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唱诗敬拜神，423首，对我诉说耶稣故事。
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句句都深印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甜美应许佳语。这所天使如何感受，保救主耶稣降临。天上荣耀归于真神，地上平安归于人。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句句都深印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甜美应许佳语。诉说耶稣故事，多彩光艳似诗篇。他为我受魔鬼试探，借神圣言神撒旦。诉说耶稣如何辛劳，历经忧伤苦恋，爱人弃绝藐视凌辱，绝不顶受所欺压。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句句都深印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甜美应许佳语。诉说救主被钉十字架，受孤单世人罪过。诉说救主站在坟墓，三日后死里复活。奇妙故事传扬着，我深信主恩许多。思想救主为我说受成骄傲，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句句都深印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甜美应许佳语。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今天我们预备好身心来到主面前敬拜他，这是一个快乐的聚会。我们很高兴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就是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记载在哪里？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边讲到耶稣的家谱，这是第一段，一节到17节，18节到25节第二段就讲到他的出生。他出生的记事里面就特别有提到这一段。这一段我们从哪里看呢？就是从20节来看起。马太福音一章的20节，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以马内利就是在讲耶稣的故事，所以我们整本圣经一直提起耶稣的故事。关于主耶稣的出生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因为他来，所以神才会与人同在。所以救恩的故事就是来自耶稣。刚才我们有读到一节，就是21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就是救恩。在耶稣那里最主要的就是有救恩，因为有了救恩才有了生命，我们人有了生命才可以衍生其他的事，好像说有真理的道，好像说可以出于爱心来行善事，也可以有很多关于追求灵修这样的一个灵程的进步等等。所以救恩最重要，我们信耶稣就是为着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有一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找耶稣说，主啊，求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里面，12章38节，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他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就是3天3夜在大鱼的肚子里没有死。这个就是救恩。这个救恩让约拿悔改，约拿他第二次不敢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要是与人同在，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奇迹神迹。这个神迹有钱买不来，人根本做不到，是神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天上的神的爱子，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我们信耶稣就是知道他这样的来源。所以耶稣降生就是要来涂抹世人的罪，要让世人本来有罪，没有了罪可以和神和好，这样来跟神交通。所以神与世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谈何容易，就是耶稣用他的宝血这样的来换得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因为不容易了解不认识，所以很多人虽然看了圣经看不懂，看不懂就是因为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看圣经看历史，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什么关系，不要信了，走了。所以旧约厚厚的大概要3/4这样的，这么多的一个篇幅，我们就感觉到一般人没办法认识耶稣。虽然以马内利在2000多年前已经成就神与人同在，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一定要多多的查考。所以读圣经越读越了解，越读越快乐。礼拜三我有来聚会，不知道你来了吗？礼拜三晚上就是讲神同在，神与人同在，其实也是讲这一段，但是这个道理怎么讲也讲不完。所以你再来听，你会发现可以再听，可以再听第二次，可以再听第三次。所以一次一次的来加强，这样子你一定会很快乐，而都是根据圣经。所以讲这些 都是出自圣经，圣经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说明书，说明我们的信仰，说明我们的神，让我们认识救主耶稣基督等等等，它成为我们信仰的指南针，所以我们要常常翻阅圣经，所以要讲道就翻圣经，不翻圣经讲不出道理来，讲世界上的事情越听越糊涂了，只有读圣经才会越来越清楚，而且这个读圣经还要深度，还要查考，常常的在问，常常问以马内利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以马内利这个事情超越时空，超越时空，这个就是永恒的主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从古时候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未来，都是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实在不得了，我们常常看到家里的有人的匾，那就写以马内利，我们常常写信写到最后顺送以马内利，说神与你同在，这样来祝福你，这样来得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以马内利哪有那么简单，刚才我们读的是生出耶稣来，以马内利借着耶稣神跟人和好，怎么会生在玛利亚约瑟跟玛利亚的家庭里面呢？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以马内利为什么生在约瑟跟玛利亚的家里，好像玛利亚是主角，约瑟也是主角，所以刚才还没有读的十九节，约瑟是一个义人，约瑟是个义人，好像没有讲玛利亚是义人，玛利亚当然也是义人，如果不是义人，怎么可能耶稣会生在这个家庭，特别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肚子，是从圣灵怀胎，从玛利亚借着她的肚子生出耶稣来，所以当然这一对都是义人，所以耶稣一定出自什么义人的家庭，如果不是义人的家庭，不配生出耶稣来。耶稣是怎么生出来的？是圣灵怀胎，是圣灵的作用，所以如果不是圣灵的作用，这恐怕呢没办法得到神的同在，圣灵就是神的灵，要大大充满我们，这个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从耶稣那里来，所以这个救恩越来越清楚，一定是从圣灵怀孕，是圣灵神的灵的工作，圣灵怀胎，而且是从哪里来？从这个约瑟这个家庭，约瑟呢让圣灵运行，从圣灵怀胎，被圣灵运行，让圣灵运行，所以这个约瑟非常的配合，所以刚才有讲二十节，正思念这个事的时候，怎么还没有娶过来的太太，她怀了孕，这个妻子订婚还没有娶过门，怎么可以怀了孕？这个义人表现得很好，他不敢，他不愿意去伤害对方，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个就是十八节十九节这个地方，十九节这个地方刚才没有读的地方，这个真是一个义人，他不伤害别人，别人亏负他，他不伤害人家，而且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所以神的灵在运行，神的灵在运行，有神的使者跟他说话，这个就是二十节刚才读的，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有的人会做异梦，有的人随便做梦，白日梦黑白梦他也都说这个是异梦，他还要再找传道说是什么意思，没办法解答的，因为 他不知道在做什么梦，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是做梦的事情，这是另外的事情。但是这个义人不一样，不会随便做梦，但是做梦是出于神，叫做异梦。这个异梦呢，就跟他讲说，你的那个未婚妻啊，怀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出于人做不好的事情坏事，所以只管娶过他来，而且告诉他所生的孩子的名字就是耶稣。哦，所以有关这个神要跟人同在的事情，一步一步的来显明过来，也说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也叫耶稣，也叫以马内利。耶稣要跟世人同在，是神要住在人的中间。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在这个世上有份，是非常奇妙的事。以马内利这一段，我们稍微有了解，但是这个就是从那个永恒的主那里来，永恒的神那里过来。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是说，二十二节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是从以利亚先知那个时候就发预言。哇，这样一追溯是2700多年前，耶稣是2000年前，2000多年前的前面在700多年前，2700多年前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所以你去读那个以赛亚书啊，哇，这么厚，66章吧，这个怎么读都觉得读不进去，这个是一般人啊称他大先知，是他那个篇幅特别大，所以啊，我们啊读以赛亚书啊，有的时候读不来，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在查经当中慢慢的了解这个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预言，就是讲这一段，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去读那一段，就是以赛亚书的6章7章8章9章那一部分，哇，其实再下去也都一样，在讲这样的一个预言，也是救恩，有关救恩，都是有关救恩。但是那个预言里面所讲的童女，你去读读看，不通。童女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处女，还没有跟人家发生关系的处女。在以赛亚先知预言那一段并没有出现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个事情呢，要一直等。以赛亚先知那个时候700年后才发生耶稣从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怀胎生下耶稣来。所以这一段是保留好久。但是那个当时以赛亚先知所发的预言也是救恩，那个救恩很奇妙，每个阶段都是救恩，因为世人在罪中，所以神向人说的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都是有关救恩。在阿摩斯书3章7节有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和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神就是将他的话告诉他的仆人，就是先知，叫他们历代的先知去传扬，警告，或者说神要人知道的信息。所以这个以赛亚先知啊，他也是直接做神的传声筒。我们呢，在向人家传福音，也不需要夸大，不能够夸大，也不要减少，就按照圣经就直接讲神的话，自然就生出很多力量，很大的力量。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讲的哪一句话产生的功效，但是啊，这个就是神的灵在运行。以赛亚先知啊，在第6章的时候 以赛亚书第六章，开始被神选召，神要重用他，叫他去传警告，传讲神的话。这个是第六章。到了第七章，就是刚才我们这一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当时啊的王是犹大王亚哈斯。犹大王亚哈斯啊，是南朝第十一位王。南朝有十九位王，北朝以色列国也有十九个王。我们现在讲的亚哈斯是耶路撒冷这个犹大支派，这个犹大国，范围很小，耶路撒冷这边第十一个王叫亚哈斯。照讲这一个犹大国应该比较认识耶和华真神，但是很可惜没有用。当时啊，非常的属于属世，当时啊，这个亚哈斯啊表现得非常差，也不懂得靠天上的神。当时就是有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要来攻打这个犹大国。这个犹大王呢，他有神的先知呢，可以跟他讲，他如果靠神，应该可以很平安，可以得到救恩。虽然有大军要来压境，他应该可以靠神。神差以赛亚先知跟他讲，他就是不听。我们读这一段就会知道说，有救恩不懂得领受的人很可怜。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节，以赛亚书七章十节，耶和华又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都可以哦。十二节，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是这样说的。十三节，以赛亚先知就说了，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原来这里是第一次出现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那个神主动给人兆头不简单。刚才不是讲文士法利赛人求耶稣给我们一个神迹看，让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从神那里来的使者。但是呢，主耶稣不给他们看，你们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什么神迹。但是在旧约时代，你看看那个神告诉亚哈斯王，你可以求兆头，你要知道我会帮助你的，会拯救你的，你可以求兆头。但是没有想到亚哈斯王不听不信，他就是不信，所以他说我不求，我不求，我不试探，好像讲的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亚哈斯啊做了很多坏事，拜一些偶像，如果你在读的话你会笑死哦，他很过分啊。不是在这里，是在历代志下二十八章，连那个亚兰王亚兰国的偶像，其实那个偶像是亚述国打败亚兰国放在那里的偶像，在大马色，大马色是亚兰国，就是叙利亚那边。亚述大国这个帝国啊，把他打败亚兰的时候，把那个偶像放到他们的国度，这个亚哈斯啊又被亚兰王欺负，而且去把那个亚述国的偶像 放在亚兰国的样子全部模仿制造回来，在犹大国拜。所以你说看看，这个亚哈斯所做的事这么样的让神厌烦。他本来就做一些没有信心的事，就是刚才说有两个国家来打他，他不去求靠神，现在他又被另外两个国家打的时候，他就把很多财宝去拜托亚述国来救他，亚述国不救他还欺负他。这个读起来你会觉得很可怜哦，人如果没有信心怎么可以得到神的救恩拯救。历代志下28章，历代志下28章，我们注意看，在16节开始，亚哈斯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为什么？因为以东人又来攻打他。18节，非利士人也来侵占他的土地。19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大大的干犯耶和华，刚才说他拜很多偶像，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一切都出于神。20节，所以他去拜托亚述王，亚述王却没有来帮助他，反而欺负他欺凌他。21节，亚哈斯从神的殿中王宫里面把财宝都给亚述王，没有帮助，没有用，还被欺负的半死。22节，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更得罪神，就是刚才讲的把那个放在大马色的神，其实我刚才讲这个是亚述征服这个亚兰国，把他们的偶像放到亚兰国，他又去把它 copy 到犹大国来拜。这个这一段，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亚哈斯太可怜了，犹大王亚哈斯。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有救恩呢？所以回过来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的7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就可以知道，神是在怜悯他，神自己要给他们一个兆头。你可以求什么兆头？只要你听，你信，肯顺从，你就可以得救，意思是这样。但是他说我不敢，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去干什么？我不试探神，我要去求助亚述国亚述。所以啊，这个亚述呢，注定要失败。但是这里所讲的这一个，又让我们继续的来查考这个14节。14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15节说到他要同龄要生一个孩子，但是其实啊，当时这个没有实现。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到这个孩子晓得妻儿从善的时候，他要吃奶油与蜂蜜，意思说日子很快哦，这个孩子生出来还没有到他能够分辨是非的时候。16节，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你所憎恶的两个王是谁啊？亚兰王还有以色列王的地要被人家侵犯，就是亚述国就要把他打败。这个就是这个预言啊，很可惜这个亚哈斯并没有信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同在。而神也在这个时候叫这个以赛亚先知去给他一次一次给他做了一些提醒，但是他都没有听了哦。第7章哦，以赛亚书7章3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让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去站在那个水沟的那个地方， 面对亚哈斯，告诉他，你可以，你要谨慎，哦，不要，但是呢，不要害怕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是刚才那两个啊国王，也不要心里胆怯，这是第四节，因为你要靠主，天上的神，你的耶和华真神，你就可以得救。但是呢，如果没有信心，你就站立不稳。这个是第九节的最后，你们若是不信，一定站立不稳。哎，这是第一次提醒。但是呢，这个亚哈斯就是不信，他宁可啊去投靠亚述国。哦，然后到了第八章，第八章又有了耶和华又跟这个以赛亚说，你取个牌子，拿人用笔写上马黑尔萨拉德哈斯巴斯，意思是说掳掠树林抢夺快到。刚才那个名字，哦，刚才有一个名字在第三节，这个是渔民要归回，意思是说你们可以战胜，渔民会归回。但是他不信。这个第八章的这一个后来呢，就是他儿子的名字，第三节，八章三节，以赛亚和妻子同房，生了这个孩子，就给他取名，神说要取名这个名字，意思是说既然你不听，那么马上就有抢夺会来，你啊马上啊会被掳掠。哦，所以这个亚哈斯王的命运就是这样。这个是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呢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没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已经发了预言，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发的预言，没有想到这个童女是在700年后才真正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童女从圣灵怀胎所生出来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且有信心的人就可以站立的稳。而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个有信心的人，哦，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是主自己给的一个兆头，所以今天呢，我们人要找神呢，找不到。我们在世界上流浪一生，带罪死亡，漂流一生，死在最终下地狱。感谢神，这个也是主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兆头，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主自己兴起的救恩的兆头，主自己兴起的，不是我们找到神，我们有厉害，我们没有什么厉害，哪个人自己来找耶稣？哦，有的人呢，来找耶稣，信了以后不久，或者说很久以后又离开耶稣，那么很可惜哦。哦，所以这个以马内利啊，完全是神给人的救恩，是他自己发自他自己的一个念头，是神爱我们，所以是神的爱，神自己啊把那个救恩啊赐下来给我们。所以以马内利啊，你越读会越清楚，第一次出现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但是呢第二次是在哪里出现的？第八章第八节。我们从第五节读起才会清楚。耶和华又晓谕我，就是以赛亚说，第六节，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我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了。哇，这是在讲什么啊？这个是在讲这个历史。亚哈斯犹大王因为不信神，所以被这个亚述大军呢，来侵犯。这个侵犯的时候有了这样的预言，神说了， 说以色列人啊，这个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的水，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哦，这个意境很好，希罗亚池，哎，希罗亚池的水在主耶稣的时代，你知道吗？有一个瞎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说，哎，吐唾沫在地上和泥土搅拌，然后涂抹那个生来就瞎眼的那一个人，眼盲的人，叫他说你去希罗亚池洗。他一听话，咦，眼睛就亮了，有没有？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就是救恩。如果你听从神，哎，你就得救了。希罗亚池，希罗亚的水缓缓的流，意思说神的恩典是这样子一直的淋到你，没有断绝，不会干旱，不会缺乏。所以很可惜啊，你不信希罗，不信神，也不接受那个神的恩惠救恩，希罗亚池缓缓的水，你们反而去投靠那个亚述王。所以啊，亚述王就算就像是什么那个洪水要瞒过你们，要淹到你们的景象。我最近这个台风啊，哇，那个大陆啦，日本、韩国都被大水淹了，啊，那个可怕的景象，电视都有出来，你们都看见了。所以那个亚述的当时的情况，哎，你大概能够了解。哎，所以说以马内利啊，神同在啊，神同在啊，你知道吗？以马内利啊，这个是圣经总共才出现三次，这里是第二次，马太福音第三次，刚才啊前面第二次，哎，第一次第二次，神啊，那个以马，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啊，以马内利啊，他这个亚述已经展开翅膀了，遍满了你的地，你就是是神呢，就是以色列地呢，或者说亚哈王的地啊，犹大国的地啊，这个亚哈已经啊展开他的翅膀啊，哇，笼罩你的地啊，把你吃掉了。你的地呢是神的选民的地呢，哎，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赶快啊，怎么办哦。所以哎，这个就是预言。但是呢，这个预言讲完了以后，哎，后来呢还是有救恩，主耶稣的救恩哦，哎，这个神耶和华的救恩还是临到犹大国了，还没有到最后尽头，但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所以神非常的爱他的选民，从以前他就一直的设计这个救恩，这个救恩的计划，哎，一步一步，哎，拣选亚伯拉罕，哎，然后呢成为神的选民，然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从以色列人，就是呢，哎，后来以色列国，哎，又把这个以色列国里面，哎，本来是以色列，哎，只有一个人亚伯拉罕，后来他成为族长，后来呢成为十二支派，然后呢渐渐的成为以色列国，成为神的国。但神的国里面，哎，从属世的国还要一直的蜕变，要转成属灵的国，一定要追求要变化啊，神的灵一直在运行，哎，所以一直是以马内利，神同在，一直同在，一直同在。哎，然后呢到了新约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耶稣就出降生了，是从童女玛利亚，哎，真的实现了。哎，这个童女是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的，真正的童女在圣灵怀孕之下，哎，所以绝对不是，哎，刚才讲的以赛亚有两个儿子，不是那两个儿子，不是。所以这个，哎，圣经里面啊，要把它读清楚读通，哎，一定要用心。哎，我现在讲完了，你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回去再读再读。哦，有问题再过来讨论，哎，这样的话，哎，一定可以啊，哎，越来越高兴，你就知道，哎，以马内利，哎，真的是神与我们同在，要一直到永远，而我们一定要常常读圣经，常常聚会，哎，这个在增加我们的信心。好像这个亚哈斯王根本对神没有信心，哦，哎，没有信心的人 怎么有可能领受神的救恩？这是不可能的事。没有爱心，神对我们那么有爱，那么有那个慈爱，我们是不是爱他？有没有回馈啊？这个都很重要。也今天呢、啊，我们有没有感动一下？感动一下。虽然我讲的不太好，但是、啊、你们有没有感动一点？一点点感动，回去、啊、多读啊，会多感动。诶，读所读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六七八章九，六七八九。诶，我九还没有讲到，时间到我不讲了。诶，还有马太福音第一章后半段，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哎，大概所读的这些经文，读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一直在讲到神与我们同在，哦，神与我们同在。那个玛利亚也是这样哦。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哇，那有一天啊，天使来了，哎，告诉那个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神与你同在了。”哇，那个玛利亚吓了一跳。我还没有出嫁，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事？神的使者我也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哎呀，很惊喜，很惊吓，很怕。哎，这个时候啊，哎，才告诉他，你要从圣灵怀胎，你的孩子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的，第一章，哎，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第一章里面讲，讲到后来哦，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甘愿按照所说的成就。哎，这样圣灵才怀胎呢，圣灵没有强迫人。所以那个圣灵怀胎有那么简单吗？今天你说我不信，你不信啊，你跟主耶稣的救恩啊就没份哦，将来得救就无望。哎，这个圣灵怀胎没有那么简单呢。哇，那个义人也是一样啊，圣灵运行，我这个约瑟，哦，这个我不敢娶，还没有入门就已经怀孕了，这个我不敢娶。但是主的使者一讲，哎呀，他听了以后感动，心里有感动，被圣灵运行，所以他就接受。接受以后啊，哎，他真的后来呢，为着这个，哎，生出来的这个耶稣啊，哎，他要赴汤蹈火呢。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主耶稣这个婴孩逃到埃及去，这个沿路所受的苦等等等等，哎呀，这个就是这个救恩啊，哎，借着圣灵的运行，哎，在你的心中慢慢的长进，哎，这样子到最后啊，哎，这个信仰啊才会建立起来。哎，今天就讲到这里，唱诗380首。
愿走